第23章，十大灾难。亚伦蒙天使的指示，前去迎接他久别的兄弟，他们就在靠近何烈山的旷野之中见面了。他们在这里彼此畅谈，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于是他们一同上路往埃及去，他们到了歌山地，招聚了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便将上帝向摩西所行的事都讲了一遍，然后在百姓面前行了上帝所赐给摩西的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上帝也曾吩咐摩西带给埃及王一个信息，于是弟兄二人就以万王之王的使者资格到法老的王宫去，他们奉上帝的名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王问他们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回答说，希伯来人的上帝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弟兄二人来到的消息，以及他们在百姓中间所引起的关切，早已传到王的耳中。于是王勃然大怒，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国家已经因这两个不速之客的干涉受了损失。王想到这里，就继续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以色列人在服苦役的时候，曾多少忘记了上帝的律法，并离弃了他的诫命。百姓普遍的疏忽遵守安息日，而且因督工的压制，从表面看来使遵守圣日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摩西向百姓指明，顺从上帝是他们蒙拯救的先决条件。他们为恢复遵守安息日所做的奴隶，以引起压迫他们之人的注意。法老王完全警觉起来了，他疑惑以色列人是在图谋背叛，不为他服役。他认为这种不满是由于闲懒的缘故，他决意不让他们有时间来进行危害国家的阴谋。于是他立时用残酷的手段加紧他们的束缚，粉碎他们争取独立的志气。法老当天就下命令，更残酷苛刻地加重他们的苦役。埃及国最普遍的建筑材料乃是在太阳底下晒干的砖，一切豪贵宅地的墙垣都是用砖砌成，而外表则砌一层石头。所以这造砖的工作要用许多奴仆。和泥做砖既需掺用切碎的草使之凝固，所以这样的工作少不了大量的草。如今王吩咐不再供给他们草，工人必须自己去找，而浇砖的数额则仍和从前一样。这一道命令使全地的以色列人极感痛苦。埃及的督工已委派希伯来的官长管理百姓的工作，这些官长要负责令他们手下的工人按时完成工作。当王的命令付诸实行时，百姓就散在埃及遍地，使碎节当草。但这样他们就无法完成原来的产量了，因此希伯来的官长遭受了重重的责打。这些官长以为他们所受的压迫是由于督工而不是出于法老，所以他们到法老面前去诉苦。可是法老却以嘲笑回答他们的哀求，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法老打发他们回去做工，同时下令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回来正遇见摩西亚伦，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当摩西听见这些遭难之时，他觉得非常难过。百姓的苦难确实更甚了，遍地的男女老幼都发出绝望的悲鸣，大家一致指责他为他们灾难加重的祸根。 于是他怀着万分的悲痛到上帝面前呼求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上帝回答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同时上帝又向摩西指明他从前与他列祖所立的约，并向他保证这约必要实践。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期间，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一直是崇拜耶和华的。当他们看见儿女们天天目睹异教的可憎之事，甚至向假神跪拜时，他们心里就极其伤痛。他们在苦难之中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恶，使他们可以不受拜偶像的腐化影响。他们并没有隐瞒自己的信仰，反而向埃及人声明自己敬拜的对象乃是创造天地的主，唯一真正的永生上帝。他们讲述上帝的存在和他能力的种种证据，从创造的时候起直到雅各的日子为止。这样埃及人就有机会得以认识希伯来人的信仰，但是因不屑受他们奴隶的教导，就想以应许给予酬报来劝诱敬拜上帝的人，即至利诱无效，他们就继之以威吓和残酷的手段了。以色列的众长老重述上帝向他们列祖所发的应许和约瑟临终时所说上帝必领他们出埃及的预言，想要借此维持弟兄们颓丧的信心。有一些人愿意谛听，也相信了，可是其他的人看到四围的情况，就断然拒绝了这希望。埃及人听见他们奴仆中间所发生的事，就讥诮他们的指望，并轻慢地否定他们上帝的全能。他们指着希伯来整个民族为奴的境况，武慢地说，如果你们的上帝有公义，有怜悯，并具有超乎埃及神明的全能，那么他为什么不使你们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呢？他们又叫希伯来人注意埃及人的境况，他们敬拜以色列人所称为假神的神邸，然而他们却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他们声称他们的神已使他们昌盛，并把以色列人赐给他们作为奴仆，他们就以自己有能力压迫并毁灭敬拜耶和华的人而夸耀。法老也夸口说，希伯来人的上帝不能救他们脱离他的手。这类的话打消了许多以色列人的希望，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和埃及人的论调相同，他们的确是奴仆，必须忍受残酷的督工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虐待。他们的儿女曾被搜查去并遭杀害，他们为自己困难的生活天天愁烦，然而他们却是敬拜上帝的。如果耶和华真是超过一切的神，他就绝不会让他们这样受拜偶像之人的奴役。但是那些忠于上帝的人却明白，耶和华之所以让他们成为奴仆，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他，因为他们喜好同外邦人通婚，被引诱去敬拜偶像。他们又很有把握地向弟兄们说明，上帝不久必要打破压迫者所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恶。希伯来人曾希冀他们的信心不必受什么特别的考验，或是受什么困苦和艰难而获得自由，可是他们还没有到可以得拯救的地步呢。他们对上帝没有多少信心，也不愿耐心忍受苦难，等候上帝为他们行事。许多人宁可留在奴役之下，而不愿应付移居到一个陌生之地的困难。还有一些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很像埃及人，甚至他们宁愿长久住在埃及。因此，耶和华没有在第一次向法老显示他全能的时候拯救他们。他掌管一切的事，要使埃及王暴虐的心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要向他的百姓显示自己，使他们在看出他的公义、他的全能和他的慈爱之后，甘愿离开埃及并献身侍奉他。如果以色列民中没有这许多那么败坏、不愿离开埃及的人，摩西的工作就可以减少许多困难。耶和华吩咐摩西再到百姓那里去，以上帝恩眷的新保证重申拯救他们的应许。摩西遵着命令去了，但百姓不肯听从。经上说， 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灰心丧胆地回答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呢？他蒙指示带着亚伦一同到法老面前，再要求他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他又蒙指示，法老必不肯允许，直到上帝降刑罚于埃及，并显示他的全能，把以色列人领出去。在没有降下每一样灾难之前，摩西要先说明那一个灾难的性质和结果，所以王若愿意的话，他尽可以救自己脱离那灾难。每一次的刑罚降下之后，他若仍然拒绝，就必再受一个更厉害的艰难，直到他骄傲的心降卑，愿意承认创造天地的主为真实的活上帝。耶和华要给埃及人一个机会，使之可以看出他们伟人的智慧和假神的能力，一与耶和华的命令相抵触，就显得多么空虚，多么薄弱。他将要以埃及人拜偶像的罪而刑罚他们，使他们不能再夸口说，他们的福分是由那些没有知觉的偶像而来的。上帝必要荣耀他自己的圣名，使列国听见他的全能，并因他大能的作为而战惊恐惧，同时也使他自己的百姓得以转离拜偶像的恶习，而存纯洁的心敬拜他。摩西和亚伦又进埃及法老的王宫去了。王宫里的建筑雄伟壮观，装饰光耀夺目，富丽的绘画和雕刻的神像到处皆是。这被迫为奴之民的两个代表，站在当时最强盛之国的君王面前，重申上帝要他释放以色列人的命令。法老王要他们行一件神迹来证明他们的使命是出于上帝的。摩西和亚伦曾蒙指示，在遇到这样的要求时应当怎样行，所以这是亚伦就把杖丢在法老面前，杖就变成一条蛇。于是王招了他的博士和术士来，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王却比以前更加坚决，声称他的术士与摩西亚伦有同样的能力，他又当众斥责耶和华的仆人为欺骗人的，并觉得拒绝他们的要求是没有危险的。他虽然藐视他们的信息，但上帝的能力制止了他，使他不敢伤害他们。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所行的神迹，乃是出于上帝的作为，而不是由于他们所谓属人的能力或权柄。那些神迹奇事是要使法老确信那位自有拥有的大军已差派了摩西，而王的本分乃是让以色列人去，使他们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埃及的术士也行了神迹奇事，因为他们不单靠自己的技能，而也是靠他们的神撒旦的能力，他帮助他们假冒耶和华的作为。实际上术士并没有使他们的杖变作蛇，只是借着邪术以及借着那大欺骗者的帮助变出蛇的样子来。撒旦并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杖变成活蛇。邪恶之君虽然具有一个堕落天使的一切智慧和能力，可是他没有创造或赐生命的权柄，因为唯有上帝有着特权。但是凡撒旦能力之所及，他都施行出来了，他造了一个赝品。在人的眼光看来，这些杖也变作蛇，法老和他的朝臣都这样相信，他们所变的蛇与摩西所变的蛇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分别。虽然上帝叫真蛇吞了假蛇，但法老还不承认他是出于上帝的全能，只以为是出于一种高过他术士的邪术而已。法老想证明自己抗拒上帝的命令为有理，因此就找一些借口来抹杀上帝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撒旦所给他的正合他的愿望。撒旦借着术士所做的事，使埃及人看摩西亚伦也不过是术士或魔术家一流的人物，而且看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不是出于一位更高的神明。如此撒旦就达到了他制造赝品的目的，使埃及人大胆背叛，使法老硬了心肠，违背良心做事。撒旦也想借此动摇摩西亚伦的信心， 使他们怀疑自己的使命或许不是由上帝而来，撒旦的工具们就可以得胜了。他不愿意以色列人从奴役中得到释放，去侍奉永生的上帝。邪恶之君借着术士所显出的奇事，还有一个更深的用意。他深知道摩西打断以色列人为奴之恶，是预表基督打破罪恶在人类身上的权势。他知道当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也要施行大能的奇事，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上帝所差来的。撒旦必为失去自己的权势而战惊。这时他不但想假冒上帝借着摩西所施行的作为来阻止以色列人得拯救，而且要发出一种影响，好破坏后来世代的人对基督施行神迹的信心。撒旦经常的想要假冒基督的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权柄。他引诱世人使他们看基督的神迹是出于人的技巧和能力的结果，如此他就破坏了许多人的信心，叫他们不信基督为上帝的儿子，并引诱他们拒绝那借着救赎计划所赐给世人的恩典。摩西和亚伦又蒙指示，第二天早晨到法老所经常去的河边。尼罗河是埃及全地粮食和财富的来源，所以埃及人把这一道河流当作神来敬拜，法老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参拜的。弟兄二人就在这里向法老重述了他们的信息，随即举杖击打河里的水，这被人视为神圣的河水都变成血了，鱼都死了，河也腥臭了，家里的食水以及储在池塘里的水也都变成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这灾继续七天之久，但没有什么效果。亚伦又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之上，就有青蛙从河里上来，折满了埃及地。青蛙进了人的房屋，占了人的卧室，甚至于到了炉灶和团面盆里。埃及人原来以青蛙为圣物，所以不肯加以加害，但如今这些年华的活物竟成了最讨厌的东西。青蛙爬到法老的宫殿里，法老无法忍耐了，他切望把他们除去。行邪术的好像是能造出青蛙来，但他们不能除灭这些青蛙。法老看见这事，多少有几分谦卑了。他招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他们在提醒王过去的傲慢态度之后，就要他规定一个时候，让他们可以祈求上帝免去这灾。他规定了第二天，却暗地里希望在这期间青蛙能自行绝迹，这样就可以避免向以色列的上帝低头了。但是蛙灾仍然继续到所指定的时候，以后埃及全地的青蛙都死了，腐烂的死蛙臭味熏天。耶和华原可在一刻之间使青蛙归回尘土，可是他没有这样行，唯恐移除了青蛙之后，王和百姓会说这是邪术或魔术的结果，好像他们的术士所做的一样。青蛙死了，聚拢成堆，如此法老和全埃及就有了凭据，知道这种作为不是邪术所能行的，乃是天上的上帝所降的刑罚，他们虚空的哲学就再没有反驳上帝全能的余地了。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于是亚伦照着上帝的命令伸出他的手来，使埃及遍地上的尘土都变成狮子。法老叫术士们照样而行，却是不能，这就显明上帝的作为高过撒旦，术士自己承认说这是上帝的手段，但王仍然不为所动。恳求和警告既然无效，就要使之受另一种刑罚的痛苦了。降灾的时间也预先指定，使人不能说这是偶然而来的。苍蝇成了大群，遍满房屋和地上，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这些苍蝇又大又毒，人畜被咬疼痛非常，这灾也照着所预告的，并没有延及割山地。 这时法老准许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祭祀上帝了，但是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我们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希伯来人所用来献祭的牲畜，乃是埃及人所视为神圣的，他们对这些动物极其尊敬，若是杀害一只，即或是误杀，也要偿命的。所以希伯来人若在埃及敬拜上帝，就不能不触犯他们的主人。因此摩西再建议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侍奉上帝，法老同意了，并请上帝的仆人代求，使得灾难离开他。他们答应了法老，但警告法老不可再行诡诈。可是灾难停止之后，法老的心因顽抗而刚硬，依然不肯顺服。一个更可怕的灾难接着来了，瘟疫降在埃及一切田间的牲畜身上，不论是视为神圣的动物或是贺重的牲畜，牛、羊、马、驴和骆驼都死了。摩西曾清楚地说明希伯来人的牲畜得免这灾，法老派人到以色列人家里去，要看摩西所说的话是否可靠，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王却仍然顽固不化。此后上帝指示摩西取几捧炉灰，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举动是含有深长意义的。400年前，上帝曾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为象征，向亚伯拉罕说明他子孙将来要受的压迫。他也曾声称他必要惩罚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并领这些被奴役的人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以色列人久已在埃及苦难的炉中受尽折磨，摩西的这一个举动乃是向他们证明上帝纪念他的圣约，他们蒙拯救的时候已经到了。当炉灰向天扬起来的时候，这些细灰就分散在埃及全地，无论落在哪里，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成泡的疮。先前祭司和术士曾鼓励法老抗拒上帝的命令，如今这一个灾难竟临到他们身上了。他们既为这可憎而疼痛的疾病所打击，他们所惊夸的能力就成了他们的羞耻，他们再也不能敌对以色列的上帝了。当这些术士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护时，埃及通国的人就可以看出信靠术士的愚妄了。法老的心却更加刚硬起来，这时耶和华又给他一个信息说，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示我的大能。上帝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叫他存在，乃是要按着他的旨意掌管万事，即正在指定以色列蒙拯救的时候把他放在王位上。虽然这个傲慢的暴君已因他的罪恶而丧失了上帝的恩典，但仍保存着他的性命，以便因他的刚愎，上帝可以在埃及全地显明他的神迹奇事。一切事情的安排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上帝尽可以在埃及的宝座上立一个更有慈心的君王，他就不敢违抗上帝全能的显示。若是如此，耶和华的旨意就不能成全了。上帝要他的子民经受埃及人残酷的折磨，使他们对拜偶像的败坏影响有清楚的认识。耶和华在对待法老的事上显明他对拜偶像之罪的憎恨，以及惩罚残虐压迫行为的决心。关于法老，上帝曾这样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上帝并没有使用超自然的能力使法老的心刚硬，他曾给法老最动人的凭据显明他的能力，但是王顽梗的不肯留意所赐给他的真光，他一次一次的拒绝了无穷能力的显示，就使他的背叛之心更加坚决。他在拒绝第一次神迹时所撒背叛的种子已经有了收获了，当他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冒险前进，一次又一次的顽梗不化时， 他的心就越来越刚硬，直至使他看到头生子死后冰冷的面孔。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向世人说话，赐给他们训诫和警告，并谴责他们的罪恶。他赐给个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以免这些错误在品格上达到顽固不化的地步。但人若不肯受管教，上帝的能力是不会直接干涉来阻止他行动之倾向的，于是这人就更容易重蹈覆辙。他是在硬着心肠抵挡圣灵的感动，他越拒绝真光，就必使他的心地越发刚硬，以致更大的影响力也不足以感动他了。人若一次为试探所胜，第二次就更容易屈服了。人一再的犯罪，就必减低自己抵抗罪恶的力量，并使自己成为盲目冥顽的人。每一次的纵欲就如一粒种子，必要结出它的果实来。上帝也不会行什么神迹来制止这种后果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若对上帝的真理表示顽梗的不幸和愚鲁的漠视，这无非是他自己所撒的种子的结果。许多人听了那些曾经一度感动他们的真理而无动于衷，原因就在此。他们所撒忽视和抗拒真理的种子，就必收获这样的结果。有些人想镇静自己有罪的良心，说他们能随时调转脚步，不再行恶，并暂时轻忽慈悲的邀请，而将来再受感动。他们这样做是极危险的。他们以为自己把一切力量都伏在大叛逆者的拳下之后，在临到危险绝境四面楚歌的时候，还能悬崖勒马，任意改换阵地，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经验、教育和放纵罪恶的生活，所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完全形成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就不能临时再接纳耶稣的形象。如果以前真光没有照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情形就不同了，因为上帝的恩慈还能居间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接受他的邀请。但在人们长久拒绝并轻视真光之后，则恩典终有收回的一天。随后上帝要降雹灾威吓法老，并警告他说，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原来埃及不常下雨或降雹，而所预告的这样大雹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消息很快的传开了，那些相信上帝之话的就把他们的牲畜赶回来，但那些轻视这警告的就把牲畜留在野外。这样在降灾的刑罚之中，上帝的慈悲显明出来了，人人都受到考验，显出有多少人是因上帝所彰显的全能而敬畏他了。暴风雨果然照预先所说的来了，在雷声隆隆中，雹与火掺杂普遍落下，甚是厉害，自从埃及建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凡毁坏的天使所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一片荒凉了，唯有歌珊地得免于难。这就向埃及人说明，全地是在永生上帝的掌管之下，自然界都听从他的命令，而且唯有顺服上帝才是安全的。全埃及的人在上帝可怕刑罚之下站立不已，法老赶紧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回答道，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上帝。摩西知道相争还没有结束，法老的认罪和应许并不是出于心灵根本上的改变， 而是出于恐惧和痛苦的压力。虽然如此，摩西仍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不愿给他一个玩梗的借口。于是先知就从法老面前出来，一点也不顾狂暴的雨打风吹，法老和他的臣民眼见耶和华的全能保护了他的使者。摩西出了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但是法老的惧怕一消除，他的心就又刚硬起来了。于是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正在显出他的全能，要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使他们相信他是唯一真正的永生上帝。他要赐下明显的凭据，把他们和埃及人分别出来，使万国知道他们所轻视所压迫的希伯来人乃是受天上上帝保护的。摩西警告法老，如果他仍旧刚愎不驯，耶和华必要降下蝗灾，蝗虫必要折满地面，吃尽所剩下的一切植物，而且要充满一切的房屋，连王宫也不得例外。他说，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法老的臣仆惊惶失措了，国家因畜疫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许多百姓已被雹打死，林木被击毁，庄稼也被打坏，他们从希伯来人做苦工获得的利益几乎尽都丧失了，全地已受到饥荒的威胁。于是埃及的公侯和朝臣们围着法老，怒气冲冲地问他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法老把摩西亚伦再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但那要去的是谁呢？回答乃是，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大大震怒说，我如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他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法老从前曾企图用苦工除灭以色列人，如今却虚伪的装作关心他们的福利，温慈的顾念他们的孩子。其实他的目的是要留下妇孺为人质，保证男丁一定会回来。这时摩西向埃及地伸杖，就有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他们遮天蔽日，甚至全地都黑暗了，他们吃尽了所剩下一切发青的东西。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他们就这样行，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都吹入红海里，但法老仍然坚持着他顽梗的决心，埃及人濒于绝境了。过去所降在他们身上的灾害似乎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了，所以他们一想到将来就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埃及人原来尊法老为他们神明的代表，如今他们却看出他是在反抗一位能任意支配自然界来施行自己旨意的主。而为奴的希伯来人既如此蒙了上帝神奇的恩眷，也渐渐确信自己可以得拯救，他们的督工也不敢像从前那样压制他们了。埃及全地有一种隐忧存在着，唯恐这被迫为奴的民族要起来报仇雪恨，到处有人屏息相问， 下一步将怎样呢？忽然有黑暗笼罩着埃及遍地，又深又浓，这黑暗似乎摸得着。埃及人不但得不到亮光，而且空气郁闷非常，甚至呼吸都感到困难。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太阳和月亮是埃及人敬拜的对象。在这一次神秘的黑暗中，埃及人和他们的假神都被那一位维护为奴者的权势所打击了。这灾难虽是可怕，然而却是说明上帝慈悲的一个凭据，并说明他不愿毁灭他们。挑在最后而最可怕的灾难未降之前，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去反省悔改。最后法老因为恐惧就不得不再做一次让步。在第三天的黑暗之后，他召了摩西来，答应让百姓去，但要他们把羊群和牛群留在埃及。但摩西回答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王听了这话就勃然大怒，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回答是，你说得好，我不再见你的面了。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埃及人都很敬畏摩西，法老王也不敢伤害他，因为百姓认为只有他一人具有消灾除难的能力，他们都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对摩西的要求只有法老和祭司们是反抗到底的。